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来到，酒杯忘了拿，要干杯啦，我忘记了啦。
我还在等你 cue 完。
欢迎来到聊电影 Whiskey Night。今天呢要聊的电影是因为金马
我是小菜
啊，对，
你很醉是不是啊？
那我还要讲吗？
我是麦恩，
我是兔孙
呀。
今天前面一段会整个是莫名其妙的东西，让大家听得开心哦。因为金马奇幻影展的焦点影人是科恩兄弟，所以这次我们的 Whiskey Night 也挑了一部科恩兄弟的电影来聊
哦。
怎样？你现在才知道原
因是这样哦。因为这个单元就是要看什么，OK 啊，就是对这样子。
啊，原因对来讲不重要。那请问《显露勿近》在讲什么呢？
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在说退役的老兵罗伦在野外打猎的时候呢，意外发现毒枭交易破局的现场。那现场除了火拼后留下的满地尸体之外呢，还有一名几乎奄奄一息的男子，还有一个装有200万巨款的皮箱。那罗伦却无视重伤的男子向他讨水喝的乞求，反而搜罗了地上枪支，并把皮箱占为己有。这样，然而夜晚受到良心谴责的罗伦辗转难眠，最后还是决定提着一桶水前往现场去拯救那名男子。结果最后人没有救到，自己却陷入了一场黑吃黑的惊险局面之中。
你也很惊险哦，
耶！
还零秒拉杆嘞。那请问你喜欢这部电影吗？
我自己是普普偏小推
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很久之前看过某种就是类似快说电影之类的，可能对某些场景依稀有点记得这样，所以就是在看电影的时候，这个比较偏悬疑惊悚的场面对我来说就有比较稍微减掉了一点乐趣这样。
不管是他的反派啊，或者是反派的犯罪手法，其实都是这部电影很精彩的一件事情。
对，但剧情在演什么其实我大部分都已经忘记了，以我的记忆来说这样子。但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一直觉得他好像想要讲什么，但我好像又 get 不到。我想说不会又是一种就是偏可能后面讲的文学类啊文艺类的东西了吧。我想说没关系，那我就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动作片来看。
但是纯粹当一部动作片应该也是蛮好看的，
还是好看，所以我就是偏小推这样子。
我个人是推，因为单从他的电影美术哦，从最前面第一个人被杀掉的那个画面出来之后，我想说哇，好喜欢哦，他的死好好看哦，我就已经开始喜欢上这部电影了。虽然是一个西部电影，是一个犯罪电影，但他的呈现手法其实跟典型的类别很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很有文学性，然后又很有反高潮的内容在其中。最近在上写作课，然后刚刚好它里面的文学结构跟老师最近讲到的东西刚刚好就是呼应到的，所以想说哦出现了，所以就又更加分了一点。
好巧，
当然好巧，
幸好，
好巧，
谢谢老师。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看完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后面要讲什么，但一开始也没有 get 到，直到去查了叶慈的诗，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我们就之后再讲。所以纵观而言是推推。那兔孙你自己喜欢这部片吗？
我刚想说你讲 yes 的时候，你要把它吃讲。我想说 OK， 我又可以休息。
没有，
操！
我要把你脏话留下来。
大推，
哎呦，没了嘞！
好大声，好大声哦！
我觉得看腻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美国电影的观众，会因为这部片对美国电影改观，因为它没有这么的难以接近，而且你还可以在里面体验到一些
杀人的快乐。
我本来要说一些精彩的画面，
杀人的快乐可能是麦恩吧。
对不起。
然后人物塑造很厉害，反派太迷人了。
他也是被美国统计下来就是前几大经典反派之一，包括他的武器也是。
麦恩是很喜欢他的武器。
对，好赞哦！
注意你的口气。
我们要杀人哦！我怕你还有听到，你们就先报警了。
我觉得好危险。
那为什么会挑这一部呢？因为其实科恩兄弟今年的金马奇幻影展其实播了很多部，但是没有播这一部。
其实蛮尴尬，这一部片应该是我们选过最年轻的片，
2007年。
对，所以不是很老，但它是科恩兄弟技术上来看是最成熟的电影。相较于这一次金马奇幻选的他早期的风格很强烈的电影，好了，他之前其实是有蛮多问题的啦，每一部片都有各自的问题，但虽然都不是很明显，
所以你觉得这一部是问题最少还是没有问题的一部电影？
这部片是最能凸显他们所谓作者风格，然后也最没有问题的一部。
他们的作者风格要怎么定义啊？
应该大部分人看得多就会知道说他们的风格就是整个的故事会很随机，你不知道他们下一步在干嘛，然后都会有很特定的角色塑造，然后也有很明显呼应到美国的文化也好，或者说电影层面也好，都有相对应的呼应。
确实啊，这部片里面不管是角色的塑造或者是整个犯罪结构背后，其实也都呼应着美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样貌。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各自推与不推的地方。我想好像不是这么讲，我有点忘记我以前怎么讲的了。如果有兴趣的人呢，可以从网络上找来看，其实蛮欢迎大家先把它看起来，因为里面就是很曲折离奇，里面的角色设定也是一层一层被抽丝剥茧，才会得以了解他不是怎么样的为人。
也不是说什么大反转，只是很多小事件你都会有点摸不着头绪的。
对对对，但是那个摸不着头绪跌到最后，你可能会有一点想法。我觉得就是这部犯罪电影有趣的地方。
等等等，
好啦，首先我们就从科恩兄弟最厉害的角色塑造开始讲起。其中应该就是第一次看完，或者是可能没看过只看过剧照的人，应该都是对里面那一位杀手安东奇哥最有印象，留了一个很整齐，然后很窄窄的发型，
很挫的发型，
很挫的发型，看起来没有什么伤害性质，但他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而饰演他的哈维尔·巴登也透过这部片拿下了奥斯卡奖最佳男配角，也是史上第一位西班牙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得主。拍手。
然后他老婆超正。
兔孙，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你说他老婆还是
角色？哦，
其实我很喜欢这种尴尬的宁静，知道吗？很喜欢，
很喜欢，尴尬还是很喜欢这个角色，
很喜欢这个角色。不太喜欢你一直摸我，
我其实想要揍你。
还蛮喜欢的啊，他留了一个很挫的发型，但下手又很利落。
哦，跟大家补充一下，关于那个发型呢，科恩兄弟说，在他们之前在做填调的时候，发现妓女院的照片里面有一个很恶心的男客人，就是留着这个发型。他们觉得哇，这发型实在是太难看了，就决定把它用在这个角色身上。
哇，好简单的原因。
好的，就算发型很突兀，但是他是一个狠角色。然后呢？
然后他的表情非常的，他的演绎很厉害。
然后，
演绎这个词好好。
就是譬如说，他演绎的哪些东西你觉得很精彩？
好吧，他杀死刚开始杀死那个警察的时候，在警局把他勒死的片段，他的表情其实很张狂。
是，
然后到后面威胁其他人的时候又很淡定，就是可以。
没有人看得到你的表情。
我在想那个词，我没有在模仿他。他可以很平静的说出很超可怕的台词。
就想说，哇，这个人是人吗？他怎么会讲这些事，讲这些话？
他毫无情感的波澜啊，然后就很迷人啊。
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吗？
还好啦，想要当看看啦、啊、可是不要那个发型多好。
的确，他有几张剧照的那个表情真的是有点恐怖。嗯，但我觉得以表情恐怖为名的，我觉得还是
鬼店吗？
还是鬼店？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恐怖，而且他们的外形可能有一点类似，所以我好像会不要拿他们做比较。
你说都挫挫的感觉，
就是偏中年中长发这样子，然后。
你这是地图炮了，
笑的超没礼貌的。
你讲的没礼貌，然后怪我笑的没礼貌。
啊、我说我在描述他的特征嘛，就是他是不是中年嘛，他是不是中长发，我没讲错啊，对吧？
好，
然后就是以这样子，然后用脸部表情去营造恐怖氛围的部分，然后我就会拿他们两个做比较。嗯嗯嗯。但我觉得相对恐怖。比较偏癫狂的，我觉得还是鬼店啦、嗯，所以在这部我对他的脸部表情记忆就没有特别的深刻，这样子。
嗯，我自己在他第一次杀了那个警察的那个刹那，我就超级喜欢这个角色，嗯、就是当那个警察说"哦，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没想到后面他就拿他的锁铐就这样套住他，开始勒起来。照理来讲啊，通常假如你被警察铐住的话，就是你不止手上会被手铐，你还是会被铐在墙上的，
对对对，铐在墙上的栏杆之类的。
对，我想说这个警察很笨，哎，然后他被铐着，然后就完完全全从一个正上方的视角看着那个警察怎么被勒到脖子断掉喷血，那个杀手安东。他就是面无表情，眼睛不眨，嘴巴也没有动，然后就勒着勒着勒着勒着勒勒到他死为止。然后下一幕就看到他在洗手，然后他手上的勒痕其实是非常多血迹，但他完全好像不觉得痛。
很老练啊。
对。然后接下来下一幕，哦，真的美到不行，照在那个死掉的警察的脚底的位置，你就看到那个地板。都是他踢花了的那个模样，嗯，那个花纹真的很美，真的很美。我觉得那个镜头真的是可能最近看到最喜欢的杀人镜头。
我真的觉得有一天班可能会成为某种就是连环杀人犯，然后艺术家可能把尸体弄成一个艺术品的那种。
但是不知道哪部电影，
我要闯进他的房间。没去过他的房间录音，一年半以来都没有进过他的房间。
你没有去过我的房间吗？
没有啊。
哎、欸，
还是去你姐的房间。
你可以去啊，很乱哦。
算了，
莫名其妙，都怪我扯远，你自己也扯远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最可怕的地方是他的冷静。就是他不是，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纯粹的疯子，嗯，他很有自己的原则在，
他很有条理在做每一件事情。
对，其中一点就是也是最多人谈论到的一件事，就是他的鞋子。嗯，虽然他杀人啊，他受伤，他身上怎样的伤他都无所谓，但他很坚持他的鞋子不想要碰到血。
柯恩兄弟安排很多细节，皮靴是其中一个。嗯。包括说他想要去旅馆暗杀牛仔的时候，他把皮靴脱掉。那我们刚开始看会觉得说他可能只是想要偷偷摸摸的安静接近，
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对啊，就跟麦恩一样。但我们后来会知道说，他在跟另外一位杀手对峙的过程，他为了不让血碰到他的靴子，他把他的脚拿起来放在桌上。所以我们后来会解读说，他不想要穿着靴子去杀人。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会沾到血，
他感觉是一个血控。
嗯，血控应该是很爱血才对吧？
你说鞋子的鞋吗？
对啊，鞋控啊。
哦，鞋控哦。
怎么
听成？听成
说为什么两个都听错了？
我听成血控。
你的童年怎么了？
什么啦？
怎么会这么的可怕？
不能一直包吧？
怎么会这么可怕？
杀人魔的包，
怎么会可怕？
他 还有就是他从
还有最后结局在跟牛仔的
老婆
讲完话之后，下一幕就切到他们家门口，然后他出来嘛，杀手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不太确定说他老婆到底有没有死。
嗯，因为没看到。
嗯哼，镜头没有拍到，但我们可以注意到杀手有低头去检查他的靴子，所以我们后来可以推断说，可能在里面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有可能沾上血，他才会有这个举动。
嗯，就很有可能他已经杀了他的老婆，杀了牛仔的老婆，然后他在确认最终他的脚到底有没有沾到血迹。噔噔噔。
我跟你讲，漫画有时候会这样的，在我讲完剧情大纲的时候，
好好玩。
然后还有另外的东西，我蛮喜欢，就是他很喜欢利用硬币
啊，
作为可能各式各样开锁的工具啊，或者是像那个蝙蝠侠里面的那个 Two Face 双面人一样。蝙蝠侠里面的双面人呢，他就是要杀人前，他会掷硬币来决定他今天要不要杀人。然后那个硬币原本是他的一个幸运象征，但是后来就变成他的杀人的象征。表面上交给命运，但其实使然的都不是命运，而是他自己。
你说蝙蝠侠还是这一？
蝙蝠侠的里面的双面人、
哦，所以他不管知道哪一面，他都还是会杀。
假如他真的很想杀的话，他会杀。
不讲武德，
很没原则。
但这一位杀手安东汉就是可能算是讲原则的，不太确定，因为他在跟那一位胖胖的商店店员讲话的时候，他也是有想要杀他的意图，但最终他是留给硬币来决定，然后他猜对了，然后那一幕就卡掉了，所以很有可能他没有杀他，或者是他有杀他，我们不知道。但是硬币的正与反，也是他拿来操弄，以及他相信符不符合他要杀人这件事情的一个象征。
还是牛仔老婆是看过蝙蝠侠，然后最后
这段剧情我看过，
最后跟他对决的时候说：“不要再傻了，就算是脸，你还会杀我、啊。
”我超级喜欢，就是牛仔老婆讲的那一句台词。
The coin have no said, it's just you。
对，就他的语法我也很喜欢，就是硬币不会说任何话，就只有你在说话。所以不管这个硬币值的是什么，重点是你从来都不是那个硬币。
等等
，too much 就其实，因为在前面看的时候，都会一直觉得他老婆是一个很接受他的丈夫给的一切指示的人啊，然后好像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不重要，只是为了衬托男主角的存在。就其实他一切都看得很仔细，他一切都懂发生了什么事。当那个窗户是开着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杀手来了，而且知道他就是要死了。即便这个硬币出现，他还是知道，就是这一切终将会发生。从来都没有命运这件事情，就只有注定。就觉得哇，整部电影里面看得最透彻的人，原来是他。那我记得兔孙，你好像说看的第二遍之后，你比较喜欢的角色反而变成了我们的警长吗？
没有，好啦好啦，干。其实两次看的时候间隔蛮久的了，
间隔20年，
差不多。我在我妈肚子都开始看。
没了吗？
继续啊！
这节目
虽然说这个我要怎么接？
虽然说是聊天，但不是好笑就好哎、
欸。你就讲正事啊！
我都讲屁话而已啊！
你讲屁话就好讲
正常话嘛！哎呦，
讲屁话讲正常话啊！
第二次看的时候很喜欢警长，因为我开始能体会到整个片名跟整部电影的主旨。
片名是 No Country for Old Men。
没错。
什么
没了
吗？因为这一次重看的时候，开始能体会到警长的无奈、警长的无力，他这个 old man 对于整个新时代的变化有多么的束手无策。
我对你有时候不接话也是蛮无奈的。
那你也是 all man 的，所以，
嗯哼哼，我真是拿枪出来了，
有喝酒啦。
所以其实相比杀手所代表的命运，我其实更能体会到警长的思绪在想什么。
他在想什么？
我可以体会到他那种无能为力，就想说：“哦，我老了，我好像不适合这个世界。”我开始能体会到这种感觉。
你不是才刚到毕业吗？
对啊，
对啊。
虽然你衣服穿得很老，但是以学业而言，你还要趁早哎。
我们总是必须长大，
长大跟变老，我觉得其实差了蛮多年，也有40年的差距。
我觉得警长的他作为一个角色的深度其实是里面最深的，嗯，对，他可能跟刚刚讲到的牛仔的老婆一样，或许是看得最透彻，嗯 嗯，而且还是唯一能活下来的人。
就假如是以文本来看的话，整部电影的开始是警长的自序，整部电影的结束是警长的梦境，没有得灯，没有悬疑，所以这个角色其实就涵盖了整部电影，他就等于是这部电影的主轴一般。嗯，而且你看他最前面他讲了什么？他说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祖父都是警长，他跟他的爸爸同样岁数的时候成为了警长，仿佛一切是宿命一样，就是他们一家一辈子都要继承着这件事情。走上警长的位置，他是一个很怀旧、很念旧、很遵循，就是
一般体制、一般路径的。
对，然后很遵循他们家族谱的这种感觉，嗯，
这种传统的人。
对，其实，在他中间的对话来讲，你也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就是一个蛮老派的人。他有说，就是你看哦，他的伙计们就是。谁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啊？谁在哪里做什么事啊？哦，他好怀念这些老伙伴们的消息。你现在演警长吗？
我也怀念那个黄金的岁月了。
什么时候？
而且警长是大概也是，但是大概也笑点担当。
哦，对，他很爱讲一些老笑话。
对，我真的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而已，请继续，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跟类似。像我们这种大学生乖乖的读完4年但没什么想法，然后有些人可能不是照着这个体制下，可能大一就休学，然后开始四处跑四处玩，但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是类似这种概念吗？
欸，以短期而言的话好像确实是可以这么看，没错。嗯，我想说以长期而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电影，就例如说他可能大一就很有想法，就我想要去夜市创业，然后大一就开始
夜市创业，
类似就是，然后他大一就去夜市。你是
这个反应很没有礼貌，
夜不能夜市不能创业吧？我摆一个摊，我想要卖个就是烤炸鸡排，我这不算创业吗？
因为你要去夜市创业，你不需要读大学啊，这是前后没有关系。
所以我是说，就是可能大一读一读，发现啊，好像读大学没有什么用，那我还不如去夜市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子。那就是可能就我自己这种古板的人来说，我就觉得哈，不好好读书，不读个大学文凭，现在就去那边做事，应该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大成就吧？就是就我以前的观念，可能会这样子觉得。哎，欸，这算是一种
吗？很像哎，欸，其实你刚才讲话的方式就很像这个老警长。这
谢谢，我才是 old man。OK， 有比较不想打我了吗？
啊，没有吧，我今天只有想打兔舍而已啊。
屁啦，我刚说你是欧妹，你就要冲过来耶。
谁不像我，谁不像。他在里面就其中有一段，他就是看着报纸啊，就看不懂现在年轻人都在干嘛。然后其中他有讲一段台词也是很有趣，就什么没有叫先生小姐的那一个。
什么没有叫，啊，他在妓院吗？没有叫先生小姐。
他有一段台词啊，我写英文话啊，我直接翻译成中文，所以会跟原本的台词长不一样。就他说，没有人在敬称先生，没有人在敬称小姐的时候呢，这一切就差不多了。就他仿佛觉得，就是当下一辈的人没有了礼俗，没有了礼仪之后，这个世代就差不多该毁灭了。 所以他仿佛就是对于接下来的人生，接下来下一辈的愿景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期望，但是他怀念着旧有的时光，仿佛就是他只看重以前的美好，却看不到未来的光景。就像 No Country for Old Men， 就是未来的日子已经没有属于这个老人的地方。
哇，那这样也算偏悲观呢。
是是是、其实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悲观的电影。但其实这件事情蛮契合，不管任何国家，老一辈的其实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譬如说以前七年级生、八年级生会被更老一辈的说是草莓族，然后现在零零后会被说就是只想躺平，不想工作。
真的吗？你这样觉得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找到，然后还会早退。
干，钱给这么少，知道做多少事啦？他妈的！
然后老板额外交代的工作也不愿意做，然后也没有办法赶工，没有办法加班。
哦，我觉得好像的确，就是以我自己的周遭观察，我觉得我同学好像在光是找实习就找了好几份，就说什么、我明明就是做什么职位，为什么要推给我？我觉得他不尊重实习生，我不要这个工作了。就是我觉得我们班好像蛮常发生这种事情，
是，就是从最表层来讲，确实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是没有被探究到，他们没有看到的事情。
民进党太糟了，没有没有没有，这只是小话啦，
原来你是小草啊，
拔掉。
我不敢讲这句话的，可恶！
但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很大，是因为经济状况带来的问题，以及就是现在的选择越来越广泛，但是好像每个人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那个竞争感越来越大，那好像每个人需要越早做到正确的选择，你能够拥有的探索时间越少，所以能够越少做错事越好。然后就像刚才讲的，其实薪水这么少，现在的社会就是该讲求基本薪资，你凭什么要我多工作？你给那么低的薪水，给那么多的事情，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是你不合理，是我不合理？
真的，而且现在很多路要选，然后爸妈又很祈求你赶快定下一个路，不需要你改变跑道。
嗯，这其实是一个很不符合这个时代，也是很难达到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跟
好痛哦！
对不起，
啊、怎么了？
我刚走挤了他的膝盖、
啊，真的。
然后像这个老经常讲的，就是当下一辈人已经没有人在尊称先生、尊称小姐的时候，时代就差不多了。那他就是只有看到表面上大家没有在尊称这件事情、啊，但他没有看到背后为什么这个东西开始不见了。
嗯，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见？
也许大家可以开始就很。就是我可以叫你说，哎、欸、，man， 这样子，就是已经开始很朋友式的相处，也说不定啊。
其实那个时候最主要也确实是因为就是交友环境跟结构已经改变，因为那时候是战后，是嬉皮盛行过后。
Hey man，
他所处在的荣光是越战时候，但是现在的这一辈是战后年代，是经历过嬉皮，是追求自由、崇尚自由的年代，跟以前已经截然不同了。他没有看到背后，他只有看到表征，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让他觉得可怕。
哦，对，
我其实想到另外一部电影，这可以讲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讲到嬉皮，又讲到战后，我会想到说，去年也是金马奇幻做的导演专题 ，Paul Thomas Anderson 他导的《世纪教主》。瓦昆菲尼克是主演的，他也是饰演一个战争里面的士兵，然后在战后无所适从的心态。那科恩兄弟其实跟他这位导演有蛮多可以一起讨论的地方，因为两个导演的作品都有所谓的随机性。对，比方来说 PDA 是整个故事结构有随机性，然后科恩兄弟是在剧情上有随机性。那科恩兄弟是把所谓的形式风格玩到极致，然后 PDA 是在既有的风格上在做一些创新，所以两个其实在，而且两个同时都是美国独立制片，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两个有蛮多可以蛮多类似的点，嗯，我应该保持闭嘴。
我原本以为你要讲战后，原来是讲两个导演的风格相近，
而且刚好在显露无尽这一年呢，啊，就是进奥斯卡的时候，嗯 ，PTA 的黑金企业也进了
啊，那时候最大的两个热门选手，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最后就是由显露无尽打败了黑金企业，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
而且两部电影的调性其实蛮像的，嗯哼，对，所以才会临时想到，然后忽然插嘴这样，
很棒，有聊天的感觉。
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我要哭了。
我觉得有点冒犯，有这么一点点冒犯到，
有那个鼓励的感觉吗？
没有，
真的很棒，哇，你超棒，
我现在都战后老兵了，
你已经无法接受新的东西，你只能怀念旧的，你只能怀念就是你在娘胎里面的状况吗？
闭嘴！
你甚至还没当兵呢，欸。
对啊。
那还有最后一个角色，他其实才是真的带着所有观众前行的主角。
谁？
他叫做罗伦·摩斯。你有喜欢这个角色吗？
其实没有，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牛仔形象，
他就是西部片当中最典型的主角模样的感觉。
牛仔形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戴牛仔帽啊，
然后很愚蠢，然后就是带有很多传统男性该有的智障面，
很直男这样子。
对，很直男，哦，就是他可能是为了某件事情，哦，可能是要办案，可能是为了要发横财，反正他就是要干大事。然后他的干大事背后都有个他的英雄理念，然后为了要保护他的老婆，为了保护他的妻子，所以要把他们送到远方。然后当坏人得知他的妻儿下落之后，就要去杀他的妻儿，然后就要赶在他们之前把妻儿救出来，就差不多是这样的结构，是蛮典型的西部片或者是英雄片会有的类型。所以其实西部片有点被淘汰，跟开始有新西部片这个名词出现，也就是因为过往的父权结构已经不再被接受，所以开始有更多的作品在探讨那个西部电影以及牛仔活动的地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父权。譬如说《犬山记》就是一个这样的电影。
这里可能要讲一点是新西部片比较着重在把原本的西部片解构，嗯，对，但摩斯这个角色更多的是他有人的黑暗面，因为他刚才是偷钱，然后干的其实蛮多不是我们所谓英雄会做的事情，所以他其实也有一点黑色电影的反英雄的性格在里面，嗯嗯嗯，所以我觉得《显露无尽》不见得是一部新西部片，嗯，对，
我其实很喜欢这个角色跟安东他们在对决的场景，我都觉得，哦，超级好看。光是第一次在汽车旅店里面，牛仔要透过通风口，把钱的皮箱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预谋到就是会有人闯进去，所以他就刻意换了到对面的房间嘛。然后他原本的房间呢，就已经被三个可能比较没那么聪明的坏人给占领。
好像是墨西哥人，
对，是墨西哥人。但是我觉得讲不太聪明的墨西哥人太冒犯了，所以说不太聪明的坏人。好。不多做解释，
不太聪明的角色，
不太聪明的角色，因为他们是闯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很安逸在那边看电视跟洗澡。
对，然后一进来就啊，
然后就被杀掉了。
对对对，
刚刚那个叫声怎么一回事？
就是啊。
然后虽然牛仔还是顺利的把他的钱拿走了，但安东四处的环顾，发现钱不在现场，他从通风口的那些痕迹就已经能够知道。哦，已经有人把他带走，而且那个人就在正对面。嗯，而第二次他们真的顶尖对决的时候，是牛仔已经先请很可怜的柜台人员，就是给他一张小费，然后说，哦，如果有人来找他的话，或有人入住的话，再跟他讲。然后他就在他的房间好好的等待着安东，就是要杀他的人的到来。安东也很明确知道对方可能已经算好，所以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一进去，那个柜台人员他就挂掉了。所以牛仔要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没有人接电话？他就已经大概知道柜台人员已死， 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房间的灯都关掉，正对着门口拿着枪等待着。然后安东也很聪明，就他光走过去发现这间房间里面的灯居然是关着的时候，他也没有多犹豫，他就多拿一个脚踏垫把门缝堵起来，不让牛仔看到他到底站在哪里。所以两个人他们都没有多说任何一句话，但他们都从现有的情势判断到对方到底做了怎么样的选择，而我该做怎么样的选择。就一切都在安静当中，但你就可以很被那个压迫感给紧张到，
勾心斗角。
对，而且能够用这么安静的方式勾心斗角，我觉得也是好莱坞片当中很少很少看到的呈现方式。好莱坞片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然后突然一片寂静，然后开始砰。
对啊，就是汉斯季默很常就会在这个时候有所作为，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很喜欢这部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它能够用非常少量的东西让你感受到最压力大的紧张感。
它内敛的很漂亮。
对，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我只是想要讲一句话而已。
我也觉得这部片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看不懂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说它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惊悚犯罪片，但它感觉内敛很多。
对，超级内敛的。嗯，就是你有喜欢这份内敛感吗？
就是我喜欢像你刚刚讲那种桥段，就没有那么的商业，没有那么的常见。但是会整体看下来会觉得故事好像有一点简单，反而我一开始好像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我一开始还想说会不会这个杀手其实是可能警长的儿子或是谁之类的，就我以为因为一开始就是还不太知道那个口白是谁嘛，所以就一开始会开始一直胡思乱想，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故事其实蛮简单的。
对，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件蛮有趣的事，就是他把年代设定在1980。嗯哼，请问1980的美国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怎么 cue 我这一题？这题我没有问，这题不是我的负责范围。
就是突然临时的历史抽考题。
1980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越战刚结束，从1955年达到了1975年。而1980年代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墨边境开始有很多的墨西哥人会偷渡到美国来。而从哪里进入呢？就是德州，也就是这部电影发生的位置，也就是这个牛仔他曾经有闯过那个边境。而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其实要过还蛮容易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就是有多少的墨西哥人会其实就不小心说，哎，我过去了，哎，我回来了，这样的状况，
走过去就好。
对，所以你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有很多的毒品犯罪都是墨西哥人在背后，也确实那个时候美国的毒品交易的盛行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所以也会有很多老一辈的说，就是美国的一些腐败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警长或者是美墨边界管制的那个人，他只要听到男主角说哦他打破越战，他就觉得哦这个人 OK 可以信任，所以仿佛越战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荣光，然后现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糟糕的现况。但以前真的有比较好吗？不一定。以前战争时期其实美国也是蛮惨烈的，然后在那之前还有黑人奴役的问题，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土地上面的问题，原住民上面的问题，其实也是有很多。但对他们而言，就是那些东西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看到。就像刚才讲的老警长的状况，就是他们只有看到现在的惨跟过去的荣光跟未来的失败。
这样算不算有点自满？
自满吗？
就是觉得自己的时代比较优越，
或许。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蛮悲哀的一件事，就代表说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你只能够回味过去，你品味不到现在有什么。然后其实我看到蛮多人在解读这部电影的时候都会提到 黑夜跟清晨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就有一个旧时代的死亡跟新时代的出现。而1980年代的时候，那些墨西哥要偷渡的人，他们也都是从黑夜的时候偷偷潜入，希望在白天迎向新的人生。而在电影里面有一段是我们的男主角牛仔，他带着水想要去给那个他早上遇到的那个墨西哥人的时候，就他就遇到了墨西哥毒枭的追击，他就开始逃亡。他一路从天黑逃到了天亮，才得以生还。就其实也有这样子的重生的感觉，而且那甚至是他们海报的其中一个画面，就仿佛天亮之后能够获得新生。但是这个新生会持续多久？没有，墨西哥人死了，牛仔也死了，终究死亡是迎接着他们的。
投胎，
投胎，
投胎算新生吗？
算了。啊！我突然想到，我忘记讲一件事。
怎么了？
现在可以讲啊。
那个诗吗？
不是，那个凶手的武器啊。那个凶手的武器，它的正确名词叫做巩固螺栓枪 （Captive Bolt Pistol）。它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中文没有真正的解释。你可以点进去它的超链接。它其实呢是一种
有在卖哦。
不是，哎、欸。或许有机会买得到，但是不是你一般可以买到的地方，因为它通常是拿来杀畜牧用的。
啊，会不会很残忍？
啊，对，就这样一下就没了，
他死掉了，
他死掉了。
其实跟气枪蛮像的，
有一点像，
啊、好难过、哦。
但是这个东西之所以会拿来杀畜牧、杀牛啊、杀羊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会立即的。在你的神经元还没有机会传导的状况下，他就把你给击晕了。就算你没有当下死掉，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感觉。
好像是传统那种打功夫团打某一个穴道你就昏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有点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不管，虽然你终将死，但是你会毫无感觉、毫无痛觉的死。所以其实这个杀手安东，他用这个东西杀人。是他仁慈的展现。
我不知道该说他人很好还是怎样啊？
因为你看他里面唯一有用这个时候，就是杀人他要偷车的那一个人，他就说：“好、哦，你就不要动、哦，咚一声就让他拜拜。”
他会干这种事，应该不仁慈才对吧？应该说他很有效率，他讲求效率、嗯，他很仁慈。
对啊，不然你平常演那种手枪的爬，然后还是爬爬爬。
如果他要很有效率的话，那他就是他下车的那一瞬间，他就直接掏枪出来碰，直接杀掉他，不是最有效率吗？根本不需要对话啊。
他是讲求优雅啊，而且他要把它用出来，这样才不会弄脏车子。
哇，那我就觉得他很 gay 掰哎。
其实他是个 gay 掰的人，没错，因为他很有自己的原则，
就是结果都一样，然后硬要把整个仪式，就是硬要把整个流程过。用得很仪式感，那我会觉得哦，好不爽啊！
但他确实是一个很优越的人，他觉得其他人的性命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跟因为毕竟他会这么做，他就把他当成是触目一样的对待方法嘛。
刚在前面在讲那种掷硬币那种什么东西，我想说，你以为你是谁啊？
为什么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
对啊，就算我想死，也不是你来吧？
嗯，而且他也从来没有把那些警察、啊。雇用他的人啊，那些墨西哥人啊，他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过。
我突然觉得好生气哦！
而且你看他出车祸这件事，其实也很好笑。嗯，因为他太笃信他的道路，他不会看别人，所以他看着眼前的绿灯，他就是行驶。他没有发现旁边的人其实也有可能是会是三宝。
他觉得他自己守原则就好啦，
对他就是守在自己的原则里面的一个人。
这样会不会有点检讨被害者？
但他是杀手，所以也无差吧， oh.
也算是他的命运啦。
对，就是他也是终将一死，然后终将会这些事情会轮到他身上的，所以他的自傲也让他发生了这场车祸。这个命运终将会来到，然后这个世代终将会一直轮替这件事情，就是有两个时候。有小朋友出现，
哪两个？我只记得后面那一个
车祸吗？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男主角他受了伤，然后跑到墨西哥的时候，他不是全身都是血吗？然后他找到一组就是迎向而来的
哦，那算小孩哦，
青少年，青少年，teenager。
OK，
然后也就是跟他们
换
要了衣服，然后处理他们自己的伤口。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他们其实都是中性的，有意愿帮助，但当发现他们会给钱，接下来还要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忘记了。
他最后要了一瓶啤酒。
对，然后结果那个青少年就问他说：“那你要给多少钱？”嗯，最后车祸的时候，那个少年就说：“你不用给我钱，我很愿意帮助你。”然后给了他衣服之后，他拿到了钱，他还是拿到了钱。但他的朋友说：“见者有份啊。”就那个裸上身的小男孩说：“你还有衣服在啊。”嗯，就是突然钱这件事情，好像会让他们的善意开始改变。钱会让这些争端发生，而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制造争端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钱，就仿佛就是钱的争执，从老的一辈、现在的这一辈跟未来的这一辈都一定会发生的事，就是这个命运、这个生命的流转、这个钱带来的灾祸，都是会一直、一直、一直。流传下去的，就是不管从生命，或者从金钱，或者是善或恶，它一切其实都是呼应着的。
正所谓谈钱伤感情，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然后其实，在谈论这部片的时候，蛮多人，蛮多国外都会说，其实这是当代很重要虚无主义的电影。兔孙是不是有觉得，就这部片其实真的蛮虚无主义的呢？
没错，那虚无主义是什么呢？
不要问我，你刚前面就说不知道虚无主义的人就是很没有素养，我不知道。
我要讲这句话吗？我讲这句话吗？
你要展现出来你台大人的骄傲。
我在旁边，我在旁边就安静。
那我也安静。
好了，先简单解释一下虚无主义，在查的时候超级好笑。因为虚无主义没有一个很统一的规范，因为太虚无了，所以没有办法合成出一个最统一的解释方式。但是根据教育部词典呢，
干嘛偷笑？
因为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找理论蛮好笑的，
超荒谬，
隔离呀、
啊，真的超荒谬，
牛仔裤啊，再从那边找这样，
因为就是最简单的。解释呢，就是教育部词典的解释了，
okay.
所以就是引用这边哈，就是哲学上主张否定一切事物的可能性，真理或真知不可得而有，知识上的真伪，道德上的善恶，没有客观的效应，也没有普遍的标准。然后最最最最有名的会是辛诺特阿姆斯特朗他所提到的，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道德的，所以。杀人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以是一件坏事。道德与否、准则与否，其实取决于那个人。所以刚才才会说，安东他用那个杀牛的枪来去杀的那个他偷车的人，其实他仁慈的行径，因为。这个仁慈已经不再是普遍世俗道德上面指的仁慈，而是以他个人的行为，以他个人的理念而言，这个所为是仁慈的。
我觉得他也没有把这个行为当作仁慈，他就只是他杀这个人对他来说没有善恶之分，都是他只是想，都是需要这么做而已，所以好像也没有任何的道德判断在里面。
但是他需要这么做，他其实可以用。其他比较方便的方法，不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那这就回到刚刚讲到，就是仪式感的问题。对啊，因为他如果拿了个枪，然后又把他拖出来勒死，这样都怪怪的。而且他如果真的说他仁慈，那他在警局那时候应该有更利落的方法把那个警察杀死。
但他不需要对警察仁慈啊，警察是抓他的人啊。当然，就是这个解读也是，毕竟是观众的视角解读，而不是以。安东本人的视角解读，所以到底要怎么看，这就是大家的看法啊。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的设定， 所以确实一般人会是很难以实际的碰触到了解到他的所想所为，所以究竟他是不是有仁慈的含义在里面，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至少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仁慈的行径，然后你们可能觉得那是一个仪式感的行为。
没有仁慈啊，
但是他不会痛啊，
但不会说他仁慈，
但是那个人并不想死啊，
但他不 care 他想不想死啊，
就
像你
啊，
这样就不是仁慈
啊，对啊，那就是
没有，我们也没有人 care 牛想不想死啊，你还是吃牛肉啊，
所以我不会说杀牛是仁慈的事情啊。
哦，假如你要这样讲的话，就
你会说人道，但不会说仁慈。
所以
原来是用
这两个又不太一样，
那感觉应该就是要形容安东是人道。就他要杀人抢车，但是他用他最人道的方式杀了他，
是没错。如果这样讲，就合理一点。哦，
有有有，这样子讲就比较合理。
但人道就不仁，就不一定仁慈了。
对，所以应该是说，应该形容他人道，而不是形容他仁慈。对，因为他也没有把人当人嘛。
对啊，对啊，对啊。
人道这件事好合理哦。哎，你好棒，
谢谢。
太大声，
没有。
棒哎，人道。Oh my gosh！
我们还要去虚无主义的部分吗？
我是第一次知道虚无主义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虚无主义是什么。昨天是因为那个兔孙先讲说好像有虚无主义。然后那个时候说，哎，我其实不知道是虚无主义是什么，你可能要查。然后他就说，那我放弃。然后结果昨天在做资料的时候，就是先查到诗，然后在 digging 的时候就觉得，哎，他好像就是那些的标准都是浮动的，没有所谓既定的事实，没有既定的道德。然后才查到，哦，这个理念就是虚无主义的理念。然后才查到，哦，很多人认为这部电影是一个虚无主义的代表电影。哦，
但这个虚无主义是我自己定义的，某些范围内我觉得 OK， 就是不需要有道德界限。然后有些 OK， 有些需要有被绑架的东西，这样算是虚无主义的？
算是，因为虚无主义就是没有既定的标准跟一定的准则。哦，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悲观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世界就是没有仁义，没有法律，没有任何的效力，所以你不相信法律，你觉得假如要报仇的话，得要靠私刑，这其实也是某一种虚无主义的展现。
刚刚正想说我好像有一点，但是他把他讲得好严重。
我不敢讲有一点，
他把他讲得好严重，我觉得好恐怖。
还有另外，就譬如说，其实躺平文化也是一件蛮虚无主义的事啊。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是现在大部分的国家，大部分的比较新的工作者都已经不太相信老人年金这件事情。嗯，不相信政府在你老了的时候还有能力支付你金钱让你生活，也不相信这个钱到时候还有那个价值可以让你好好生活，也不相信现在的劳动状况自己有机会活到领这个钱的时候。就是这个的不相信跟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的状况，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嗯，
这可能会比较悲观主义，就是对你的结果感到悲观这样子。
就是虚无跟悲观主义其实是
它没有
重叠的
重叠的
部
分，但虚无会更讲求的是你看不到所谓的结局。嗯，所以你无法对它结局进行任何判断。
你看不到结局，你看不到规则，哦，或者说你不相信规则，你觉得那规则是假的，嗯，你觉得那个 happy ending 是假的，
或者说甚至没有 happy ending，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所以其实虚无主义就是一个很绝望、很悲观的事情，
很虚无的事情。
对，然后其实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细节透露的虚无主义，譬如说第一个抓到安东的那个警官，你看当他说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下一刻就失去掌控了。还有像警长，他一直以来都遵循着他爸爸、他的爷爷、他前一辈的意志当着警长，然后一直想说未来总有一天上帝会造访他，仿佛是应许他说，哦，你真的是做对的事，你很棒。但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最后他黯然的退休，甚至他退休后跟他老婆聊天的样子，那个状况差很多哎、欸，就是他变得好像是一个很哀伤的孤独老人，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也会先问老婆说：“哎、欸，你要不要一起？你要不要陪我？”这样的感觉，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就是他原本以前的自信都已经消亡掉了， oh. 就他原本他相信的东西没有出现，他原本以为会出现的东西没有出现，他期待的 ending 是上帝赞扬了他，造访了他， mm-hmm. 但他想要的结局没有出现，所以他选择在这个他期待的结局出现之前，他就退休了，他就放弃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像牛仔的老婆，他讲的那一句 "The coin had no say, it's just you"，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件蛮虚无的事情。他不相信命运可以有机会有 50% 可以帮他平反，他很明确的看到背后终究决定人生安东，所以他终究会是死。在他眼前，那个硬币的 50-50 在他眼前是100%会死。就这件事情也是一件蛮虚无主义的事情。
还有像是安东，他好像怎么有点像命运一样穿梭在每个人的故事里面，但他最后还是被车撞到。
对，
所以就是你也不知道说，就是他虽然身为一个命运的代表，但他还是被整个时代给
横空撞死
影响到了，就他还是陷入了整个世界的新规则里面。但这个我们也看不到所谓的规则是什么。
其实我比较认为的是，就是他虽然把自己立得很高，他觉得自己哦，我觉得他很像夜神月啦，
夜神月
死亡笔记本的夜神月，就是夜神月呢，他是拿到了死亡笔记本之后，他就觉得他自己仿佛就是神，可以掌控一切、哦，没有人可以抓到他，又要抓他的人，他就把他杀掉就好了。然后安东就有点一样这样感觉，他不把其他人当同类的，他把其他人当成是第一阶的生物，他才是掌控命运的那一个人。然后撞下他的那台车，仿佛就是 L 一样。
L，
我没有看《死亡笔记》
啊，你们都没有看过《死亡笔记本》？
没有。
好吧，我举到一个错误的东西。
那个画风不好看吗？
我没跟他批评呢。
但我觉得死神画的很好看啊。
好吧。
不觉得他蛮可爱的吗？
可爱。
陆克很可爱。
我可以自费让你去做心理检查，你要不要？
可以啊。如果免费，
我
有何不可？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病在里面呢。
哪有啊？他是怪的，蛮可爱的吧？嗯，好啦，算了啦。
好啦，很可爱，
很可爱，很可爱。所以也就是因为虚无主义的关系，其实很多事情它的定义都是相对的。譬如说，这个故事里面到底谁疯了？就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安东是一个疯子，所以才会这样子行事，这样子杀人。但对安东来讲，他自己就是一个很遵守自己规则的人。对他来讲，疯子可能是那一位那个超商的老板，就是不知道在讲啥小的那一位。
你竟然破坏了我的规则！
一直回答不出来他的问题啊，然后就说：“哦，我现在要关店的，我通常天黑才关店，但现在天还很亮，我应该要关店的。”就对他来讲，就是可能这种没有逻辑、没有脑子的人才是个疯子。然后还有信守承诺这件事情，牛仔曾经说他要保护他的老婆，但他最后其实有点好像想要透过他的老婆找到赌一些的生机，然后一起安稳的逃出去，而不是单纯的把他的老婆的性命放在第一顺位，所以他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没有遵守他原先的承诺。但最遵守承诺的人呢，是我们的安东，就是有人翻了白眼。
I don't like him， 越聊越不喜欢。
嗯，不喜欢他是正常的，你喜欢他，我可能会比较害怕一点。哎、欸，不是，
他真的可能有一点。一开始觉得他只是一个，刚刚越聊我也越不喜欢这个角色，就包含就是他觉得。他用空气枪杀人这件事情非常的人道，
这是我的解读了。我解读他这么认为了、哦，
或是我的解读就是他觉得这样很有仪式感，就是我会觉得他最后还是把罗伦的老婆杀了这件事情很不感性，嗯，就他很觉得 觉得说不行，我当时怎样讲，我就是要怎么做。
他就是只守他原则的人，
对，或是他不会反悔他任何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这种人超讨厌的，
他就是自恋到一个
对
不行，
练到他一字一句都爱到不行哎、欸。
你气到不行耶、欸、
里面有点个人情感了。
只要你周边有出现这个人吗？
没有，最近对大男人这几个东西有点反感这样。啊，
正常啦。
补、充一下，电影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情节有意想要把警长跟杀手
呼应对应。
对，比方说他们两个都在牛仔的家里，然后喝着牛奶，然后坐在电视机前面，然后都同时映照出他们的身影，所以如果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按照刚刚的说法，杀手是非常理智到极点，但警长是多愁善感的。嗯，然后一个代表着是被时代淘汰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想要掌控时代但是被撞死的人，也没有到撞
死，还没死啊，还没死、啊，
撞残，
撞残，对对 对。
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线索。嗯，
其实我看到有些人在理解跟分析这部片的时候，会以就是旧时代跟替换的新时代来理解这两个角色。虽然我没有完全的认同这件事情，但确实就是这个安东的角色，某种程度是替换掉了老警长的存在，但是这一位安东，他也终将会被替换掉，所以他才被那个横空出世的卡车给撞上啊！横空出世的轿车啦，不是卡车。嗯，
树绑呢？
那接下来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No Country for Old Men》，其实是改编自哥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而这个小说的这个 title 其实是来自叶慈的诗。
好复杂的关系哦。
对，就是一层一层接着一层。这首诗叫做《航向拜占庭》，在台湾呢是余光中老师所翻译的，
不是雨天。刚刚有人在说什么雨天中雨中天什么的。
这个就可以不用不做
要
那就先稍微念一段它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嗯，那不是老人的国度，年轻人在彼此的怀中，鸟在树上，那些将死的世代扬着歌声，归药于瀑，尽香磨于海洋，勇者行者飞者，整个夏季颂扬着诞生、成长而死去的众生，或与感官的音乐全都无视，纪念永生的智慧而立于碑石。就他的这些诗词里面，有感觉吗？
我想说，我们就保持安静。
其实他的这一首诗很长，这只是其中一小段，但其实就可以听得到，就是他说这不是老人的国度。然后年轻人在彼此的怀中，然后鸟在树上生活，后辈们好像在享受他们的人生，但却没有空间给这些老人继续存活，继续存在。但他后面就要补述说，这些年轻人，这些小鸟上面在歌唱的树，等一下，在树上面歌唱的小鸟，
小鸟上面听起来好可怕，
小鸟上面歌唱，哎呦。
就他有一个夹住号，就强调他们也都是将死的世代，他们现在在高歌着，但是他们的活力是当下，未来也是他们的死亡。而不止他们，像鲑鱼会洄游啊，鲸鱼会在海洋里面生活啊，就不管是任何的人，他们的赞扬，他们的生活终将是诞生、成长跟死亡，这一切生命都有尽头，只有智慧，只有意念会被永久的传承下去。也就像是我们讨论过这么多的老片一样，很多导演早就挂了，但他们的肉体死亡了，但他们的艺术却存留至此，还依然被许多人崇拜奉为经典。
我们也没有聊过很多
啊，几部好吗？五部，
我们很努力啦。
其实也有蛮多活着的。
我们聊过一些死的，好了，
好一些死的。
航向拜占庭这一个诗词，其实它就是在讲生命，即使它会一直的不停的更替，不停的走向灭亡，然后有新的生命出现，有人赞扬着，有人歌颂着。而终将能够源远流长的，也就是他想要驶向的拜占庭的圣城。而拜占庭其实在历史当中，他经历过了很多次的战争，很多次的被统治，很多次的改名，但他的宗教的意涵，他的建筑的美学，他的历史的意义，至今都还是流传到现在。也就如同诗词里面讲的，那些智慧还是依然被保留，但是人终将死。但是它被写成小说，被拍成电影之后，这个故事也依然是讲着人终将一死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很悲观的角度。但叶子是一个蛮带有希望的角度去看的。
尤其叶子的诗名是航向拜占庭，
嗯，
所以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好像可以抵达，不论要花多少时间。
对，
但潜入物境或者说小说本身都是看不到所谓的结局或希望。
他甚至连标题就是哦，没有国家，没有地位，没有地方留给这些老人，所以光从他们的标题的名字就可以感受到出来，他们悲观以及乐观。他们抱持希望或者是抱持绝望的想象，但他们却是讲同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觉得哇，这件事情好酷哦，就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光是抱持着悲观跟抱持着乐观居然会差那么多。然后就让我想到一部 Netflix 上面的剧叫做三体。三体其实他是在讲说，就是有一个叫做三体的外星人即将在500年后来到台湾，不是来到地球。
好在地哦，我要看。
来到地球，然后侵略地球，取代掉人类。然后他们也预告了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人类到底要怎么样面对？你要觉得就是哦，反正那是500年后的事，说不定三体人没有到来，地球就已经毁灭了。那我干嘛要 care 这件事情在？但确实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既然还有500年，那代表说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做好准备对抗这些三体人。就是光是面对同样一件事情，你抱持着怎么样的想法，迎向的生活，迎向的结局，可能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啊，那他们人的寿命是跟现代差不多
的？一样一样，它就是现代的故事。所以那些在策划着怎么样对抗三体的人，他们也都知道他们不会亲自看到那个时光的到来，但他们还是觉得我要做好准备，也许我的未来后代会看得到，或者是我没有后代，那接下来的人类还是会看得到。
哦，我可能就算了吧。
你可能就是选择，就是反正那个三体人到已经不关我的事，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 也有可能我们现在做足了准备，可能那个准备最后他等三体到来的时候，其实根本就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他们一只脚就可以把这些我们所五百年所做的准备摧毁，那我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做准备。
你很像，你讲的很像那个英国头要脱欧的那些老人家的内容哎、欸。
I'm the old man. Thanks.
英国那个时候头脱欧的时候，就有超多老人家，就是觉得反正之后那些问题他们都不会遇到，他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想要被欧洲其他国家给拖累，他们想要大英帝国的那个荣光感。
嗯，
所以后面怎么样不关他们的事。
嗯，
你很适合在英国养老。
好，我去，我去，我有目标了。
航向英国，
航向英国养老。你的诗名就是这个。
OK OK， 英国有地震吗？
没有，
我要去。
好想去的。如果是你嘞，如果是你，
你嘞，
去英国吗？
不是啦，
你要怎么选择？就是假如 以三体人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啊，
比较具体。
我其实态度跟他一样啊。
哦，你也是觉得就算了，
就 mic drop， 反正不干我的事。
嗯，哦，你们都是这样选择哦。
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实质的贡献啊。
但你也可以做你现在能够做到的贡献啊。
我能做什么贡献？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的讨论，在那个在三体的故事里面，因为有些人觉得他就是要准备好要面对三体人的侵略，要怎么样侦察敌人啊，要怎么样制造反他们的武器啊。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觉得他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把整个地球的状态稳固好。很多人在慌乱，很多人在饥荒，那他选择就是帮助这些人，
没有用啊，就是地球都是这么乱的。
但假如你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现在的那些什么基金会啊，那些救非洲难民的人啊，
那
些在
敛财而已吗？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在基金会工作啦。
或许有敛财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真心想要做事的人。
我现在就是为了反对反对的人。
哦，那这样你就蛮符合虚无主义的耶。
我是悲观主义，我不是虚无主义。我相信有目标，但是如果三体人，我不知道他们厉不厉害。如果厉害的话，再准备也没有用。那如果不厉害的话，我们现在可能都够了，何必再多做准备？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感觉不像是悲观，反而是消极耶。
悲观跟消极蛮类似的。
我是觉得我对感情好像有虚无主义耶，就是我觉得劈腿好像
换面心理智商
好像没什么，就我自己最心底的感觉好像没什么。
你现在劈腿了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啦，我没有。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很有牵涉很多东西的环节在里面，就
是
会不会其实我跟另外一半其实根本就不合，但是我不敢讲，他个性本身就不敢讲，然后他只能寻求别的管道去寻找他的快乐，就是我觉得这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而不是说我劈腿那就完全都是我的错，
是
就像是我们与恶一样，就是杀人的人即便他有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探究这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的感觉，
不是把一切矛头丢向那个地方。
因为对，因为我觉得这现在好像变成是说你劈腿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有点太绝对了。但我觉得杀人这件事情齁，不管你是用空气枪还是你是用手枪，本身就是不对。
换红就是
对啊，突然又回到生气的地方。
对，但是在我自己在某些层面上来说，就是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在看。
其实你刚才讲一讲，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前几年有一个朋友的结婚，我也觉得他好像是抱持着一个蛮虚无的感受，所以才结婚。
虚无是这样，喝得很醉的。
不是，就是他跟他结婚的对象曾经有想要分手过。嗯哼。但他后来结婚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35岁了，他已经觉得他不可能找到更适合的人。假如他接下来的人生要过得安稳，那就是现在这个人就好了。他终将不会遇到真爱。他就是突然在那一个刹那就觉得真爱这种东西不存在，他也是对爱情感到虚无。
那我觉得的确蛮多人都会这样想的，就是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到了某个点结婚都是觉得我遇到对的人而不是遇到我爱的人。就蛮多时候都
是就是那个当下感觉可以投资的人的感觉，感觉是买了一个股票，而不是真的爱到。居然婚姻是一种虚无主义啊！
可能这集节后面的15分钟，突然有种中间已经快睡着，然后就哦好清醒啊、哦！
中间其实电影的讨论都不重要，对人家是后面虚无的
好。好醉哦，我喝了3杯，
我快喝完一整瓶红酒了耶！好了，那今天就讨论到这边喽。好的，如果有什么 想要听我们聊的老片，也欢迎留言提议跟我们说啊。然后这一集呢是兔孙参与的定期参与的倒数第二集，为什么呢？兔孙，
我老了，
他去养老院生活了，
我要对上外星人了。
刚才不是说无所谓
啊，不是不要吗？
我忽然又有希望了，之后可能还有其他事情啦，所以不见得能定期参与。
反正就是。之后会在主要在别的县市了，再看状况。
Mic drop, bitches！
拜拜！
听众他骂人 ，bitches！